欢迎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4年9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和港台时间现在都是晚上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和平占中运动提前启动，数万名亲民主派民众上街支持，气氛紧张，警方再释放催泪瓦斯。香港议员何俊仁、刘慧卿等人被警方带走。海峡两岸首次联合祭孔，台湾总统办公室否认马英九送花篮。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前夕，芝加哥大学与该院断绝关系。中国最高检察院部署国际追逃专项行动，为期半年。叙利亚盖达分支组织扬言要在全世界报复美国及盟国。埃博拉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000，塞内加尔开辟人道走廊。日本搜救人员在火山区发现31人心肺功能停止。
本次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编播主持，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今天凌晨提前启动，香港街头气氛紧张，数以万计的亲民主派民众上街支持占中运动，警方再次使用催泪瓦斯。香港占中运动的诉求是要求北京撤回限制中国政府不信任者成为候选人的所谓普选决定。法新社说，香港民主派市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要从北京当局手中争取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下午就占中运动召开记者会，重申北京当局和他的一贯立场。参加占中行动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先生向本台记者艾米介绍了梁振英的讲话和有关的反应及现场情况。
他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他们还有全国人大的几个观点，但是呢，他每一点谈到的东西里面呢，现场很多都是虚声一片，因为呢，大家第一觉得他没讲的什么新意，第二没有就大家的诉求做出任何回应，三从这样的反应里面也没有什么诚意可言。最令大家不满的就是在他宣布有记者会的同时，在现场附近警方就加快，警察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而且呢是带上钢盔还有防爆的一些器材都在，而且是在三个路口里面都封锁起来，不让其他老百姓进入广场。结果呢，老百姓呢就在外面反过来堵住包围警察，最后呢就把政府总部旁边的一条主要的干道他们横过之后冲破警方的封锁，最后也能进入会场。所以我看现在的情况呢大家还是很有秩序的，希望争取能参加这个聚会。对于警方的不合理的封锁呢，大家还是用一些和平的方法争取他们开通。到现在大家还是在等待，看看梁振英稍后时间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回应了。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今天就香港的占中运动表态说，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破坏法治与安宁的违法行为，但中国新华网的这个报道没有透露这位发言人的姓名。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今天中午正当占中民众与警方在香港政府总部外对峙之际，一群便衣警察以非法集会为由阻止人们运送一批音响器材进入示威会场，并带走运送器材的一批香港立法会议员，其中包括香港民主党的刘慧卿、何俊仁、杨森、工党的张超雄，还有香港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郑宇硕。这些人被警方带走后，在场集会人士起哄与警员推撞，有示威者被警员拉开一边。 今天很多香港市民突破警方的封锁，给站中的人送去早餐。一些市民面对警方拉起的阻挡人链，索性坐在地上，高呼抗议，让警方开路。据香港信报报道，一位90岁老人到场支持站中的学生。老人表示，自己这一代一辈子都争取不到民主，现在有责任来支持这些学生。推特网上的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建筑平台拉横幅，写到自己的香港自己救，还有一位老人身挂标语牌，用中英文写道，占领中环决一死战，不畏强权，勇者必胜。由香港学生发起的争取真普选运动，在昨晚转变为冲击香港政府总部的行动，警方拘捕了多名示威者，至今天早晨仍有三名主事的学生被扣留，警察还搜查了这三人的住所。由于情况急转直下，到场声援学生的市民增加至50,000人，于是和平站中行动提早启动。香港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也声援学生运动，有人还呼吁应该警惕分裂运动，破坏香港的民主运动。请听史英强发来的报道。
亚洲周刊报道，有400名大专院校教师和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代表发表了联署声明与打手印，以支持大专学生的罢课。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将这次罢课行动与历史对比，认为这次罢课的意义如同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但香港大学学院杂志最新一期指出，这次罢课学生打出了抗职的旗号，认为中国政府是对香港的殖民，这势必将引起巨大的争议，也被认为是不智的行为，会在争取民主的策略上陷于被动。这也使学院面对舆论的批评，认为如果追寻自由民主与分离主义搅在一起，将肯定失去香港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也会让北京更加理直气壮地限制香港民主。其实学运内部和泛民政线内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被分离主义绑架的危险，反共变成反华的发展将失去大部分民意的支持，他们了解需要和一些港独及分离主义组织切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文大学学生罢课也有挥舞龙狮旗的抗议者出现，但学生代表已经请他们离开现场，这表明一些学生领袖已经意识到分离主义的旗帜反而弄巧成拙，损害民主运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报道。
今天是中国官方锁定的孔子诞辰日，也是北京当局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1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首次联合祭孔活动今天在福建省福州市的文庙举行。据中国官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都致赠了花篮，但据中央社报道说，国民党主席办公室和国民党大陆事务部都表示，马英九等人并没有致赠花篮。据中新社报道，两岸联合祭孔大典今天上午9点在福州千年古庙文庙举行，主祭官是孔子第75代孙孔海钦。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主席饶颖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助理龙明标分别致辞，展望两岸和平。另据消息，美国芝加哥大学日前宣布与孔子学院断绝关系。郑汉良报道说，芝加哥大学与孔子学院的合约将在9月29日届满，该院25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终止续约谈判。这个声明是回应当地一份中文报纸批评芝加哥大学向中国政府屈膝下跪。芝大孔子学院的争论焦点涉及教材由谁决定以及当地传播文化的功能。此前芝大的100多名教职员工联署请愿书，反对芝加哥大学与孔子学院续约，并关注中国政府插手干预孔院中心的课程，例如不准涉及台湾、西藏和法轮功等活动。中国最高检察院日前部署国际追逃专项行动，为期半年，试图抓回一些贪官。请听周西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最高检日前召开会议，宣布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那些潜逃境外的贪官，这无疑是个大好的消息，但最终真正能够抓回多少外逃贪官，恐怕不容人们过于乐观。尽管有美国媒体称，中国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同时美国也不时爆出所谓要帮助捉拿中国贪官的消息，但由于缺乏引渡条约以及复杂而漫长的司法程序，在过去10年中只有区区2人被成功遣返。作者风清扬的文章说，当然贪官们出逃也不完全只是为了自己，要知道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到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于是明明有人知道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甚至还会暗中相助，以至于贪官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成功外逃。作者蔡胜坤的文章说，另一方面，贪官们为何都会选择逃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各级官员口中，长期以来都对腐朽没落的西方国家嗤之以鼻，尤其是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不屑一顾。当然，这些都只是说给中国人听的。由于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世人皆知，几乎每一个贪官外逃的首选目标也是西方国家，甚至就连当年重庆市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在绝望之际，也是长途跋涉闯进成都美国领事馆，从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叙利亚的盖达分支组织阿尔诺斯拉阵线昨天扬言要在全世界对美国及盟国采取报复行动。该组织谴责华盛顿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是一场反伊斯兰的运动。这个盖达分支机构周六在网上发布一段视频，该组织发言人在这段大约9分钟的视频当中宣称，那些参加美国军事打击行动的国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将导致这些国家被列入圣战武装在全球袭击的目标清单。自从9月23日起，以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行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展开，沙特、巴林、约旦、阿联酋、卡塔尔等5个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支持美军的行动，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也相继加入这场打击行动。据法新社引述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叙利亚的盖达分支组织阿尔诺斯拉组织已有57人在这场国际联合空袭当中丧生。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000人，塞内加尔开辟一条人道走廊，请听艾米的介绍。
周六世卫的报告显示，到9月23号为止，在西非5个国家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人数为6574人，其中3093人已经死亡，这比9月21号公布的死亡人数多了近百人。世卫组织认为埃博拉的死亡率高达 70%， 被病毒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面对日益扩散的疫情，国际社会加强了援助。周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疫情最严重的3个国家提供1亿3000万美元的增加援款，而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也在科特迪瓦之后宣布打开了一条人道的通道，以便让国际救援组织进入埃博拉疫情威胁最严重的3个国家。塞内加尔的卫生部长表示，这是与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协商后做出的决定，目的是拯救更多人的性命。
日本与朝鲜政府间新一轮磋商明天将在中国沈阳举行。日本外务省亚太局长伊原纯一于今天下午乘民航班机抵达沈阳。共同社说，伊原纯一将确认朝方声称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绑架受害者的重新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敦促朝方尽早提交有关的报告。另据消息，日本中部玉月火山口昨天中午喷发后，日本警方消防员今天在搜救当中发现30人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原定于10月1号在中国65周年国庆节开始举行的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提早于今天开始，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局势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先生今天亲临现场，他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向我们分析了香港居民提前占中的几个原因。
我看主要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当局包括警方在学生在政府总部表达要集会的时候，有一部分学生就要占领人民的广场，因为这个广场过去都是公开的，是政府后来的他增加了一些铁栏杆，所以就不能进去，后来有些学生进去，最后政府警方采取比较激烈的方法把很多学生拘捕了，这个是一个刺激激化学生情绪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大家要求尽管人大的确定很难改变，但是政府能不能跟学生对话。我记得在89年六四前期，北京政府以及当时的总理李鹏都跟学生对话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政府一点这样的姿态都没有，所以学生老百姓很不满，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警方的部署不光是在现场，还有其他外围的一些部署呢，都令到大家感觉到呢，如果不提前占领中环，就不能凝聚更多人的参加，警方就随时可以动手了。所以大家在这三个因素之下就提前启动占领中环这个运动了。
在占领中环开始以后，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的表态让占中的市民反应如何呢？
他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他们还有全国人大的几个观点，但是呢他每一点谈到的东西里面啊，现场很多都是嘘声一片，因为呢大家第一觉得他没讲的什么新意，第二没有就大家的诉求做出任何回应，三从这样的反应里面也没有什么诚意可言。最令大家不满的就是在他宣布有记者会的同时，在现场附近警方就加快警察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而且呢是戴上钢盔还有防爆的一些器材都在，而且是在三个路口里面都封锁起来，不让其他老百姓进入广场。结果呢，老百姓呢就在外面反过来堵住包围警察，最后呢就把政府总部旁边的一条主要的干道他们横过之后冲破警方的封锁，最后也能进入会场。所以我看现在的情况呢，大家还是很有秩序的，希望争取能参加这个聚会。对于警方的不合理的封锁呢，大家还是用一些和平的方法争取他们开通道。
本台对刘瑞绍先生专访的时间是在当地时间16点左右。根据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跟踪香港占中运动的报道显示，在当地时间下午18点开始，警察就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多次发射催泪弹来驱散示威者。从现场的照片看，市民纷纷开始走避，也有多名受伤的学生被带到了附近的麦当劳里急救。再看看中国政府方面的态度，今天中国国务院的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说，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中央政府充分的相信并且坚定的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共同推动香港在2017年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行政长官。
对几个月来香港民众争取普选运动，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评论指出，这是他从美国来到香港21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中间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论。伦敦花了150年的时间，把香港变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的城市，而北京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把香港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非人性的治理必然引起人性的反弹。以上是耀文解说看香港占中运动第一天的情况，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是关于香港学生罢课行动的报道，另一篇是刚刚在旧金山恶魔岛开幕的艾薇薇作品展的介绍。香港学生罢课行动演变成警民冲突，这是世界报关于香港公民抗命行动的报道文章的标题。该报香港特约记者首先描述了9月26日晚香港警方强行清场的场面，写到学生们有人戴着游泳用的眼镜和手术室用的口罩，有人用塑料薄膜护住眼睛和额头，手中的雨伞是他们抵抗警方的胡椒喷雾的主要防卫用具。大学生和加入罢课行列的中学生们高喊着，我们没有犯罪。在一周堪称榜样的罢课行动之后，周五至周六夜间，学生与警察之间爆发了香港少见的暴力冲突，随之而来的是逮捕行动。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的领头人物黄之锋最早被警方戴上了手铐，数名受伤者被撤离。凌晨，警方再度试图驱赶闯入公民广场的示威者，双方也再度发生冲突。世界报文章就此指出，冲突发生之前，这次学生罢课行动堪称和平守纪律的榜样。文章引述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指出，多年来香港一直在争取有宪法保证的民主制度，但他们注意到一年又一年规模可观的游行活动无济于事，必须寻找其他的方式。这篇文章写道，自周二起，学生们就在政府总部的新建筑群边上集会，许多此前联署支持学生罢课行动的教师赶来，在公民课堂向集会学生讲授自由、集权主义、批评精神、民主、普世人权等概念。这些集体性活动激发起的热情，让学生们几乎忘记了因自由被一点点蚕食而萌生的忧虑。这篇文章特别指出，除苹果日报外，让民主派发声的香港本地媒体越来越少。一名教师向世界报记者说，在香港社工人员工会宣布支持罢课行动时，没有任何一家当地媒体报道此消息。一名发放象征公民抗命行动的黄丝带的退休教师说，中央建议的普选是要让我们在腐烂的橙子里面做出选择。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作品展9月27日登陆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这里是被看作是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旧址。世界报旧金山特约记者以艾薇薇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自囚者为题发表介绍文章，引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一名负责人指出，国家公园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这些园区也要全面地讲述美国的历史，讲述美国有过的罪行、悲剧以及艰难时刻。于是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向所有的反叛者打开了大门。艾薇薇这个中国异议人士以他的作品把这个原本是镇压象征的地点变成了维护权力的圣地。57岁的艾薇薇自2011年一度因逃税指控被关押之后就被没收了护照，她无法亲自去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布置展览，除了使用 Skype 视频之外，也不太可能在2015年4月26日展览结束前亲眼看到展览。文章就此写道，艾薇薇的处境虽然与那些曾让这所监狱臭名远扬的无赖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是这个在自己国家被禁止发言的异议人士，在这个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囚犯甚至无权讲话的监狱里展览作品期间的关联也是不可避免的。 艾薇薇提供了七幅从未展出过的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囚禁生活的痛苦，都是根据他自己被秘密关押81天的经历而作。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这些作品是献给所有国家政治犯的赞歌。艾薇薇自己将这次展览命名为 At Large， 也就是自由是广阔天地。艾薇薇坚持在这座海上孤岛配置了无线上网，以便参观者可以即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观展的感受。艾薇薇用120万个乐高积木拼成了176幅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的头像。如果说其中藏族歌手洛洛的头像也许会让中国政府不满的话，美国人斯诺登和曼宁的头像也在其中，显示艾薇薇对他的画展赞助者也不留情。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下面请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话题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的借镜两德经验的谈话遭到渲染的始末，由索菲和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联合主持，欢迎收听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每礼拜天的台北一周节目。现在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马英九最近接受欧洲媒体采访后，有欧洲媒体报道说马英九强调愿意学习当初东西德处理双边关系最终实现统一的经验，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到底马英九是否这样说过？真相究竟如何呢？
是，这个真的是这几天呢台湾最热闹的新闻之一。但是了解始末跟原委之后呢，就会充分理解什么叫做无事生非，还有呢，新闻媒体为什么有时候会被人调侃为制造业或是修理业了。台湾比较支持台独的报纸啊，最近引述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报道指出，马英九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说，愿意学习当初东西德处理双边关系最终实现统一的经验。然后呢，台湾的这家媒体还自己增加一些内容报道说，马英九誓言将持续推动目前的亲中政策，还有马英九说接近中国是台湾求生的唯一机会。最后呢，报道里面呢再引述网民的意见，批评马英九是卖国贼，建议特侦组以外患罪来调查马英九等等，可以说是搞得鸡飞狗跳。那真相究竟怎么样呢？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马上出来澄清说，这个德国之声中文网提到马总统强调愿意学习当初东西德处理双边关系最终实现统一的经验，这种说法是凭空捏造的。至于台湾的媒体后来跟着提到说马英九什么誓言将持续推动目前的亲中政策啦，还有什么接近中国是台湾求生的唯一机会啊，这些话马英九总统从来没有说过。
可是一般读者或者听众经常呢是信赖媒体，他们怎么知道真相究竟如何？马英九到底有没有说过呢？
是，你说的没错，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顾虑啊，所以台湾总统府指控德国之声中文网凭空捏造之后，干脆就把马英九跟现场记者对话的内容一字不差的在网络上公布，而且还中英文对照。因为当天马英九跟三家欧洲媒体记者是以英语对谈，那我们把它完整的看下来啊，德国之声中文网确实是有点曲解。那接着呢，台湾总统府再指示外交部去函德国之声中文网要求更正，到了礼拜五，德国之声果然在网络上更正。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主任比尔斯基在网站上说明说，他们已经在这则新闻的最后加上了一段文字，内容是在最初的报道中，他愿意学习两德处理双边关系最终实现统一的经验，此一说法不正确，应该是他愿意学习两德处理双边关系的经验，特此更正。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德国之声可能只是无心之过，因为两德最后还是统一嘛。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马英九最终希望统一，那这话台湾就咽不下去了。
马英九接受了哪些欧洲媒体访问？在谈论什么议题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误会？
是，现在这个事实已经逐渐的明朗，马英九他其实并不是接受什么专访， 而是三家欧洲媒体亚洲特派员到台湾访问。那马英九总统在总统府跟他们见面会谈。那这三家媒体是德通社、法兰克福广讯报跟法国的费加洛报。那台湾的总统府特别强调，这个德国之声中文网并没有记者在现场。所以台湾外交部次长石亚平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询问的时候就说，这个德通社回去以后呢发了一篇报道，德国之声中文网跟进引用，可是内容却是延伸性的报道，并不是马英九谈话的原意，所以呢也导致台湾的媒体啊也被误导啊。那至于他们那个时候在谈什么，当时德通社问马英九关于在中国大陆设办事处的进度怎么样，马英九是说在互设办事处这件事情可以参考两德统一前的增进互相了解的经验，但并不是说要仿照两德的经验让两岸统一。那马英九后来还清楚地强调说，即使借镜两德，两岸并没有采取一德两国的模式，因为这个跟台湾的宪法不合，所以两岸是采取一中各表的说法。
据说当天拜会马英九的其他欧洲媒体也报道了马英九相关的谈话，马英九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是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德国通讯社的报道啊，他就是说有关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总统马英九寻求学习1972年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交流的初期模式，他认为那是很好的一步，可能台湾也可以仿效，就是在中国大陆设立类似西德在1974年在东德开设的代表处。那报道还提到说，不过对台湾而言，当年两德间的关系未必能直接适用于台海两岸，因为马英九说台湾无法采用当年一个德国两个国家，因为北京跟台北之间既不是两个国家，也并非在一个国家之内。马英九说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关系。我想总而言之，这个媒体采访报道要做到持平而且无偏见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可是我们相信这个绝对是必须的。无论作为地区性的媒体或者是国际媒体，就算你战战兢兢临渊履薄还是可能会犯错，更何况如果是固执己见呢，明察秋毫却不见于心，那就更容易犯错了。
好吧，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和平战中运动提前启动，数万市民上街进行支持，气氛紧张，警方再次释放催泪弹。香港议员何俊仁、刘慧卿等人被警方带走。海峡两岸首次联合祭奠孔子，台湾总统府否认送花篮。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前夕，美国芝加哥大学与该院断绝关系。中国最高检察院部署国际追逃专项行动，为期半年。叙利亚盖达分支扬言要在全世界报复美国及其盟国。埃博拉死者已经突破3000人，塞内加尔开辟人道走廊。日本朝鲜政府间的磋商明天在中国沈阳举行，日本搜救火山区发现了30多人心肺功能停止。各位听众，下面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
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就在两年前，刘源上将还被视作薄熙来集团的军方盟友，现在传闻他因为反贪有功，可能调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最新出版的《明星》披露，其实这位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早就是两面下注。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介绍其内情。高总编您好。好，
你好，
高总编。我们看到《明星》杂志第17重点介绍了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的故事。
明星获知，习近平正对军队进行大改造，除了重建军事指挥系统，调整兵种分布，同时也在进行人事布局，将提升军委纪委的地位。方案呢，是将纪委从总政治部独立出来，刘源出任军委纪委书记的可能性很大。 担任这个职务很可能意味着进入军委。
看来刘源正接近军队最高权力。此前不是说刘源卷入薄熙来案遭到审查吗？
这就说来话长了。刘源、习近平、薄熙来这三位太子党彼此竞争。刘源与习近平的经历十分相似，都出生在50年代，都是高干家庭出身，都读着红色贵族学校，文革中父辈都遭迫害，他们都成了狗崽子。一个在陕北干了7年，一个在山西拼了7年，两个人都结婚、离婚、再婚，各自两任夫人也十分雷同，他们从政经历也相近。80年代先后到基层，刘源去了河南，习近平去了河北。
刘源仕途之路的起点比习近平、薄熙来更低，是从公社副主任开始的。
但他很快就把习博远远地抛在后面了。1988年1月，河南省第7届人代会爆出了大新闻，刘源本来不是候选人，但是经代表自发提名投票当选为副省长。中央得知后回复尊重代表意愿，他37岁就成了省部级。同一时期，习近平从河北换到福建发展，1993年才当上福州市委书记，进入省委常委。薄熙来晋升到副省级也比刘源晚了好几年。然而刘源的政治前途因为64遭遇滑铁卢，他对学生表现出某种同情态度，中央对当时河南省领导并未有力地阻止学生入京很不满。
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源同情学生呢？
明星文章认为呢，一方面这是出于当时刘源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呢，与他紧跟杨尚昆的步调有关。杨尚昆一直支持赵紫阳，在最后关头才转变了态度，支持邓小平。中共建国之后，刘杨两家是中南海走得最近的家庭。刘源一直叫杨尚昆为杨爸爸，杨爸爸后来失势，刘源就更加仕途停滞。1992年，他调任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2政委，被授予少将警衔，当了少将8年之后才被晋升为中将，又过了9年才晋升为上将。2010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同一时期，习近平就后来居上了，薄熙来也进了政治局，却被发配去了重庆。这些当然给刘源造成心理冲击。如果说64时的刘源还算是开明改革派，那么随后他显然向左转，而且他选择了与薄熙来结盟，大力颂扬毛泽东的功绩。
人人皆知刘源的父亲是被毛泽东整死的呀。
但是在薄熙来任职重庆开始唱红后，刘源就说了，对毛泽东应该看他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做了很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比如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敢于反霸权，同美国交手，搞各种政治运动呢，本人的动机未见得都不好。他还希望中国更快的富强，希望我们党更纯洁、更统一有效。刘源为赢得左派的信任和支持，发展于毛家后代的关系。毛刘两家人之所以冰释前嫌、汇聚一堂，主要就是刘源策划。不过人算不如天算，王立军出逃美国总领事馆事件让薄熙来崩盘，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应该算是薄熙来最亲密盟友刘源居然最早与薄熙来划清界限。早在2012年2、3月，薄还在台上前途未定之时，刘源就与薄切割，并向胡锦涛、习近平表白，但一时还无法打消习胡的猜忌。因此呢，尽管刘源在中共18大上呼声甚高，却没有进中央军委。
后来为什么重新获得习近平的信任，这次很可能还能加官进爵呢？
刘源早就是两面下注，吃一堑长一智，他在64时押宝押在一个篮子里，导致仕途受挫之后就吸取了教训，与薄熙来走得极近时也与习近平保持频繁接触。而刘源获取习近平信任的决定性一举，便是整垮谷俊山这个军中巨贪。分析人士指出，谷俊山自是有徐才厚做靠山，不买刘源的账，这倒成全了刘源，迫使他出手立威。更重要的是，刘源知道新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军中腐败恨之入骨，整倒谷俊山，正设徐才厚，便是向习交上投名状，可谓一举两得。事实证明呢，这件大事抵消了刘源卷入薄熙来密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对习近平来说呢，刘源这一政治砝码的分量在于他在少壮派军人中的领导力。习近平一要以反腐为名整肃军队，二要进行大规模裁军，三还要推进军队改革。 这三大战略目标极其艰巨，通过刘源的话呢，他能够获得少壮派军人的支持。
谢谢高总编，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礼拜天我们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播出的是对中国著名的作家莫言专访的下一集，欢迎收听。
文化艺术，
各位听众，中国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些批评声认为他是中国体制内的作家，不应该获奖。那么莫言本人是如何看待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呢？莫言表示，
我想这个政治跟文学永远也不可能分开，但是我想一个有志向的作家，他不会满足于让自己的作品跟政治一样大，是吧？他并不是说要通过文学的手段来描写政治，来展示政治，而政治只是他这个文学描写的一种背景。好的作家的作品，我想应该是既不脱离政治，但是又高于政治。他是写人的，属于全人类的。
当您的作品《丰乳肥臀》出版以后呢，您也受到了不少压力，有人甚至说是这是一部反党的作品。那么当时呢，您就离开了部队，这些评论对您造成伤害了吗？
这种评论对我当时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我认为是对作品的误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丰乳肥臀》这本书，我的最大的这种勇敢就表现在我是站在一个超阶级的立场上。小说里描写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描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是都把他们当人来写的。那么我们过去的这种涉及到战争的历史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是吧？中国的大陆的作家就把共产党写成神，把国民党写成鬼。而台湾的一些作家在这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的作品，他们反过来，他们把国军写成神，把共军写成鬼，丑化，是吧？所以我觉得客观的公正的就是应该站在一个超越了这个国共两党这样一种政党和阶级的基础上，用人的立场、人的观点，从人性的角度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写。我觉得这是我的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指引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当然我想这样一种写法，一些老作家是不会认同的，尤其是当时我还在军队里面，军队的一些老作家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写法，所以他们写文章啊，什么批评，这个我也理解他们啊，但是我也不认同他们。后来我想我还是转业离开军队比较合适。
后来就当了记者。
后来去检察日报做记者啊，当然我这个记者也不是真正的第一线的记者。因为我们这个报社里面有一个影视部，就是有一个专门负责拍摄电视剧的纪录片的这么一个部门。我在这里面做过编剧，做过艺术监督啊，这10年的过程，反正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以后呢，也会带来一些批评的声音。您如何面对来自全世界的这个批评？
刚开始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批评、别有用心的批评，我当然也感觉到很不高兴、很愤怒。但后来我马上就理解了，我觉得这完全都是正常的。因为诺贝尔奖这么一个巨大的荣誉，多数人都想得到啊。有的人认为他们自己认为比我优秀，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似乎更符合这个诺贝尔奖的标准，但是没有得到，我得到了。所以这样一种恼羞成怒，然后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张的、污蔑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很同情他们。
您在获奖感言中呢讲了三个故事。我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您小时候呢，在学校里去参加一个仪式的时候呢，小朋友都哭了，但是有一个小朋友没哭，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被批评。
这在很长时间内是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说不允许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这也变成了一种自觉，大家都千方百计的要跟别人一样。包括穿衣服，是吧？你想在这个50年代60年代，谁敢在穿衣方面标新立异？在思想方面更不要说了。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参观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那么那里面就描写了这种地主对贫农的残酷的迫害，所有的人都在哭。那么就是我这个同学，他好像很惊愕，说这怎么回事。后来我跟老师说，老师也告诉我说，实际上来告他状的不仅仅是你一个，有 好几十个同学都来告这个姓方的这个同学的状。我是回家以后，我是后来这个2007年是回家以后就突然听我父亲讲我这个小学同学去世了啊，会联想到少年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由此我就开始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即便到了现在这种比较开化进步的开放的时代里边，是否头脑中还有这种想法。当你自己感觉到这个事情是非常悲痛的，你自己流到了眼泪的时候，那你是不是看到别人没有流眼泪你会感觉到不高兴呢？所以我是有时候这种大多数人对别人的这种绑架是很可怕的。那么有的人实际上有时候要站在一种道德的高地上，逼着别人表态，逼着别人来这个符合自己的观点。一旦别人跟自己的行为不一样，跟别人或者一旦某个人保持了某种沉默，他们立刻就对这个人展开疯狂的攻击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的，有的人也可以做一些这种拔刀相助、上天入地的英雄的行为，那么有的人他就是埋头在土地上公正，是吧？有的人哭得泪流满面、捶胸顿足，有的人就是冷眼旁观。我想只要在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跟别人不一样的表现都是应该的、允许的。在这个部队里边，在宣传科里工作的时候啊，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副参谋长，应该也是个师职干部，也是级别蛮高的一个老领导了。他实际上是去找我的科长，他一探头说：“哦，没人。”那我也非常清楚，他要的这个意思所表述的是说，他要找这个人不在，他并不是说目中无人，不把我当人看。但是我就按照这种表面上的逻辑的合理性来反击他：难道我不是人吗？所以把他憋得一声不吭，满脸通红就走了。那我明明知道人家的本意不是要侮辱我，不是要蔑视我，那我何必这样让人下不了台呢？我借此来表现我对领导，对哪怕比我高很多级别的长官，我也敢于跟他针锋相对，敢于反抗，是吧？那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感觉到这样一种实际上是，第一，他这个人不仅仅是你的一个长官，同时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老人，同时他是一个人。我没有必要就是在这样一种故意的理解别人的、知道人家本意的基础上就伤害，让别人下不了台。所以我就深深的表示了一种忏悔，恰好是我精神虚弱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是没有必要针锋相对的，真正的强者会有许多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宽容。我想有时候宽容是最大的应该。
那第三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破庙里有八个人的故事。
这是我爷爷当年给我讲过的故事，就是说在一个一群泥瓦匠出去帮人家干活，中途遇到了这种雷暴风骤雨，然后他们就躲到一个破庙里去避雨。那么这个时候外边就是电闪雷鸣，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个大雷嘛是雷公要劈人了，是吧？所有的人都吓坏了，都认为说我们八个人当中必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今天这个雷公就要把他来劈死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让大家受到牵连。所以大家都想了一个办法，说这样吧，那我们就是开开庙门，把我们每人斗笠往外弄，谁的斗笠如果被风刮走的话，那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得出去受死吧。结果有一个人的斗笠唰就被风给刮走了，刚把这个人弄出去，这个破庙哗啦塌了，把这七个人给打死了。后来一个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也告诉我，在聊斋上也有类似的故事。我说所以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多数人未必真的占据了真理，是吧？那岂不知道这样一种这种毫无根据的对别人给把别人判处死刑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法本身也是一种犯罪。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意味就在于，你明明在没有犯罪，你感觉到你们七个人都没有犯罪，但是你们强行的把一个人弄出去，而且弄出去必死无疑。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们正在制造一项新的罪恶，所以庙塌了。就是、
您使用这个莫言这个笔名多长时间了？是从
我从写作之初吧，从1981年写的发表第一篇作品就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
那您说您写作的时候呢，是一个胆大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日常生活中呢又是个可怜虫，能不能说写作的时候是莫言，那生活中的是您真人管莫言呢？这两个人会不会打架？
这两个人当然是有矛盾的，但也是统一的，因为写作状态我想不是一个人的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写作的时候是进入了一种创造的一种世界，写作的时候这个作家的思想、作家的情感是跟作品里的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这个作家的魂灵经常会寄托在他所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的身上，也就是我十二是好人、十二是坏人、十二是男人、十二是女人，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使小说里的这种人物形象得到鲜活的生命力。但是你一旦脱离了写作状态，你回到了生活当中，那么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人到了日常生活里面依然不忘记我是个诗人、我是个作家，是吧，那就是神经病了，是吧，你老婆也会用棍子把你打出去的。所以我想我在日常生活中，那还是要该擦地板还是要擦地板，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循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基本的准则。当然我小说里面可以写一些地痞流氓、无法无天、毫无良心、毫无廉耻，是吧，他在生活当中我不能这样做，我当然还是要做一个我认为的好人了。
诺贝尔文学奖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最大的变化？
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来看让我成了一个名人，过去很多人不认识我，现在大家都认识我，过去这个很多人跟我毫无交往，现在也都说跟我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也有很多人希望通过我获奖者的身份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我帮他们办这样那样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单位学校邀请我去做演讲，要求我去担任客座的老师。但是我想这都是一些表面的变化，我的内心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我在瑞典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八个字，当时一个记者问我我现在的精神状况是怎么样的，我说我是心如巨石，风吹不动，是吧？就是我做人的基本观念是不会因为得了一个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而发生动摇，我创作的基本的这种信念原则也不会因为我成了个诺奖获得者而发生改变，我做人的这种基本准则也不会因为我戴上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忘乎所依，说飘飘然做出些令人耻笑的一些举动来。
您能不能披露一下现在正在写的或者是将要写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我抽屉里边有好几个已经开了头的作品，比如说有一部话剧大概写了三分之一，有一部京剧也写了一个开头，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大概也写了五六篇了，是吧，当然还有一些长篇故事也都构思的比较成熟啊。
那我们期待很快就能读到您的新的作品。
我也希望尽快的恢复到写作状态去。
谢谢莫言先生。
谢谢，不客气。
感谢莫言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下次再会。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法语教学首饰箱的秘密第十七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7e.
Jean-Pierre 想阻止我一些事，但是我的调查继续谨慎地进行。我收到的纳加的明信片牵连到我，可没有说他在哪儿，也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曾经对我说过吗？哎，我的记性，再听听这些录音。
Gérard le clochard.
Gérard, 这是个人名。Clochard, 流浪汉。我知道，这是在地铁里要饭的。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但当时他认识那家。
Toujours.
Toujours. Jamais.
Oh, 明白。Toujours 这是自始至终，而 jamais 这是从来没有。所以 toujours 和 sur ma ligne 那家的路线。
Merci、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Je ne suis pas là deux semaines
Les vacances avec votre fiancé
Non Surtout ne lui dites rien
看看他的行程我的地铁图可不是吗博物馆这在 Pigalle 我们的旅馆可不是吗这在 Rue de Chauffran 地铁站好了这是十二线好去找这个 J.H. La Madeleine 但在十二线上没有一个要饭的
une cigarette
oui mais Gérard est ici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est à Strasbourg Saint-Denis direction Créteil
merci pardon madame Strasbourg Saint-Denis s'il vous plaît
oh là là ce n'est pas ici c'est là regardez ligne 8 Ballard Créteil
merci madameStrasbourg, Saint-Denis. 这没有 Gérard. 再到上面去。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n'est pas ici. 这是否定式。而 ici 是这里。他不在这里。可是等等。
Je ne suis pas là deux semaines.
Je ne suis pas là. 我不在这里。Deux semaines. 那家外出两个星期。倒霉蛋。还有十天他才能回来但是他能在哪儿呢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鼓励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和平战中提前启动，数万市民上街支持，气氛紧张，警方在释放催泪弹。香港议员何俊仁、刘慧卿等人被警方带走。海峡两岸首次联合祭孔，台湾总统办公室否认送花篮。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前夕，芝加哥大学与该院断绝关系。中国最高检察院部署国际追逃专项行动为期半年叙利亚盖达分支扬言要在全世界报复美国及盟国埃博拉死者已突破3000人塞内加尔开辟人道走廊日本与朝鲜政府间磋商明天在中国沈阳举行日本搜救火山区发现30多人心肺功能停止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和艾米为您编播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各位听众在本台今天这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请您收听一首法语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双居和杜赫这是由 Frida 演唱的最后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De lui depuis si longtemps Je suis le seul qui ne l'attendait plus vraimentThank you.
croyais abandonner.